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其实这个圣了又要圣，真净的灵是人类犯罪以后的本性，要真净，要抢夺，要控制。这一个罪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最后它表达出来的就是白马所代表的。我比较同意神允许人的罪性来审判人，这样的征服和控制它能不能够带下一点好处？胜了又胜有什么结果？胜了以后就有短暂的和平，对不对？每一次打仗打完了胜了，有没有和平？一定有，短暂的，但是不会长久。当时的罗马帝国有没有胜了又胜？他几乎统治了所有的以在他们所知道的世界，胜了又胜。有没有带下和平？有，带下了统一的和平。但是枪杆子出的政权，人类的历史证明永远不会长久。你看一看在中东，随便你怎么杀，随便你怎么打，随便你什么军队去打，你可以胜了又胜。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马上就会有红马出来，一定就会把地上的和平太平给夺去。所以你读第四节，他就说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大部分读圣经的人几乎毫无异议的一致同意，这里所说明的就是杀戮。你知道控制征服早晚带来战争的。两个小婴孩就会抢玩具，见过吗？一对夫妇，你要控制我，我要控制你，最后家里一定有战争，这是免不了的。为了要争夺控制土地、水资源、贸易通路、石油、人才、资金、思想，这是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的有战争。我们可以打家族的战争，我们可以打区域的战争，我们可以打经济的战争，我们也看到民族的战争，我们也看过两次全世界的大战，从来没有停过。从二次世界大战到停止了到现在，请问各位，地球上有没有一天是没有战争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以前呢，我们总觉得打仗是在哪里打，好远的地方，对吧？现在呢，不是只有非洲，不是只有亚洲，不是只有中东，那些地方很恐怖，现在全世界都很恐怖。加拿大恐怖不恐怖？好安全了，好安全了，一下就死了好多人，对吧？容易得很。美国安全不安全？照样不安全。中国就不用说了哈。 哪里安全？其实想一想，恐怖分子可怕不可怕？啊，恐怖分子可怕不可怕？可怕哈、哦！但你知道恐怖分子一年杀死多少人吗？他能够杀死多少人吗？还很有限，你知不知道？环境污染一年要杀死多少人？有没有想过？那更可怕的是亲爹亲娘杀他们还没有生出来的 baby， 可怕不？一年在中国、在美国、在全世界，把没有生出来的 baby 杀死的数量，要比恐怖分子、要比战争杀死的所有的人数还要加倍。这是一个杀戮可怕的世界。人在罪恶中是用各种的手段、各种的方式杀人，无论是政府、无论是老百姓，都可以理直气壮的杀人。如果你真的看明白了这个事实，你就知道一点点增进的灵啊，一点点很小的罪啊，就会带下多么可怕的后果。这样的信息对着第一世纪在苦难中的信徒是有非常大的安慰力量。我再提醒弟兄姐妹，读启示录，你记住它是信。是信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对当时读到启示录的人要有意义的。如果对他们没有意义，其实对我们就没意义，那就表示你没读懂。这些可怕的光景，我们刚才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那里也知道，其实不要担心，因为那里告诉我们末期还没有到。当你看到这些可怕的时候，你就知道末期还没有到。这些可怕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但是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已经被罪恶污染了，所以不要期待地上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那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世界，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种族之间。说句最简单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自己的家里，夫妻、父母、儿女、兄弟姐妹，能有和平吗？能真的处得好吗？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天平。大部分的人解释圣经说到这一段，都是说人的控制欲、人的贪婪、人的增进，彼此的征服带下了战争，彼此的杀戮到最后一定是带来了饥荒。在圣经里面，利未记26章26节和以西结书4章6节，那里讲到用秤来量食物的时候，都是指着饥荒的日子。这是为什么读圣经的人看到这里用天平，就想到说这里一定是讲饥荒。这样的解释没有错，但这样的解释不完全。因为你读圣经，你会发觉圣经中天平这个东西啊，它最主要的意义不是用来量食物的。圣经箴言16章11节那里讲到，天平最重要的东西啊，是讲到公平的问题，讲到公义的问题。 所以你发现所有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他们的法院从罗马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他们的法院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天平的标志在那里，那就说到什么公平公义。所以这里讲不但是有物质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不是公平。而且你读这段圣经，你注意到他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所以粮食物用什么？用升斗，不是用天平。他没说一斤麦子，听懂吗？他说一升麦子，他不是用秤。一钱银子就是当时人一天的工资，平均工资。当时人一天的平均工资能够干啥呢？可以买一升麦子。那一升麦子是多少呢？一升麦子就是你一个人一天你应该吃的食粮，就是一升的麦子就够你吃了。那如果你干活，你挣的钱就够你吃饭，那你要不要娶老婆养孩子呢？就不够了吧。那所以不够怎么办呢？那就不要买麦子，买什么？买大麦，因为大麦是比较便宜的食物，是给穷人吃的。我常常在想，我说这个圣经讲这个东西啊，跟现在的时代啊，真的有点矛盾呢。因为所有讲到给穷人吃的东西啊，像我们小的时候给穷人吃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把地瓜晒干了，就给穷人吃的，喂猪的，地瓜叶喂猪的，空心菜喂猪的，知道吗？粗粮，穷人吃的，对吧？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吃过很粗很粗的粗粮做的那个窝窝头，吃过的哈，那是有钱人吃的还是穷人吃的？都穷人吃的。但这年头什么人吃那些东西啊？要有钱人才吃得起哈。但耶稣那个不是哈，这个圣经讲的不是哈，圣经讲的那个吃小麦的那个就是有钱人，那穷人就吃粗粮大麦啊，是可以买三斤可以养活一家人。但是无论是你养一个人或者养一家人，坦白跟你讲，辛辛苦苦干了一天的活就只够糊口，合理吗？这不合理的，这是表示你的工资是不对的，物价跟工资的比例是不合理的，因为你还有其他的开销，你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所以这里所强调的不只是讲到粮食供应的问题，这里还讲到的就是社会制度的不公不义。你知道所有研究人类历史上饥荒的人呢，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说没有所谓自然灾害这回事，所有自然灾害都是人类的愚蠢所造下的后果。不只是愚蠢，是自私，是贪婪，是不公义。这是为什么在四活物中间后面他说的那个声音，不只是讲到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这个悲惨的事实，他下面还有一句严重的警告，油和酒不可糟蹋。一般的人要把肚子吃饱，油和酒想都不要想。那个年代油和酒那是有钱人的专利品，穷人没份儿的。 我年轻的时候有过过一点穷日子。我记得我们几个同学到餐厅去吃饭，我们喝那个大那个汤啊，他给我们预备的汤啊，用什么煮的呢？用黄豆芽煮的，几根黄豆芽是一大锅的汤啊，里面呢一定有几块肥猪肉的猪皮，带皮的肥猪肉煮在里面。哎呀，我们同学每次要舀汤，你看我们累的早啊早。那是奢侈品。而这里说油和酒不可糟蹋，不可糟蹋。换一句话说，不可以浪费。请注意哦，这个不是骑马的人警告的，这是宝座出来的声音啊，不要浪费。中国人几百年前就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直到今天社会贫富不均，不公不义的事不会断的。不要说没有公民制衡的专制暴政下人民可以饿死的同时，掌权者还是可以奢侈浪费。就是在民主国家，堕落的人性、愚蠢、贪婪、不公不义，这样的悲剧不会消失的。这是为什么最近有一些关心美国政治的人常常问我，哎呀，这怎么办？你是要选狐狸还是要选狼？你要选一个真小人还是要选一个伪君子？这我说啊，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不管谁选上了美国总统，愚蠢、贪婪、不公、不义，这些问题他们都解决不了。真正要解决人类的问题，是要耶稣基督回来。但是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让我们记住，油和酒怎么样？第八节，我就观看，只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叫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假如你是稍微研究一点圣经，你就知道以西结书14章21节，主耶和华在那里说他要审判这个地球的时候，审判他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用哪四样东西？就是这四样东西。但是当你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注意的，不是神用什么方法把让人把死亡死于非命带给犯罪的人，因为这里讲到的四个都叫做死于非命，听懂吗？不是高高兴兴啊，人老了到时候像我爸一样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不是的，是死于非命。用什么方法死于非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告诉你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可以死于非命，听懂了吗？这是什么样的恩典？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人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去研究这四匹不同颜色的马，研究的结果是让他们 失去了面对这么让人震撼异象本身所带来的启示。我深深的相信啊，第一个世纪那七个教会，他们收到老约翰写的这封信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你知道吗？他们是一个人，大家聚会的时候就站起来就念。这些人听到人家在念启示录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去研究约翰看见异象的这些细节，他们不是用分析的能力来认识启示录，他们用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用想象力，他们在那里想象那幅图画约翰看见的是什么样子，他们看见那幅图画，他们就想到他们所生存的那个世代，他们所面临的战争，他们所面临到人类的罪恶，他们所面临到那种杀戮，他们所面临到那个饥荒，那种贫穷的差异，他们一想到这些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讲的就是我们所在的情况。他们看到听到这些话，他们就想到说，哇，那将来会怎么样？将来一定比这个更惨。这些要像图画一样的显明在他们的眼前，显明在他们的眼前，目的是什么？要吓死他们啊？当然不是，这个意象是让他们面对着残酷的世界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但是还好神在掌权，因为神在掌权，他们可以不惧怕。人类的本质所带下来的这一切的邪恶都不能够任意发挥。每一个骑士，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定是宝座那里说来他才能来，没叫他来他不能来的，连他要害死多少人都有限制。在这个看起来完全不公义完全不合理的世界的背后，你读约翰的意象，你要看见耶和华依然坐在宝座上。好像诗人在29章诗篇29章十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阿们。29章11节诗篇里面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信念对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是真实的。他们发现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是可以用人间的败坏来审判这个世界，来成全神的旨意。当他们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惧怕，他们里面变成了兴奋，他们里面变成了盼望。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的主要信息。我们今天看到一切的混乱，一切的败坏，一切的战争，一切的贪婪，一切的腐败，一切的不公不义，你要问这背后有意义吗？你还相信堕落的人能够在地上创造出一个了不起的新世界吗？伟大的社会吗？还是你相信这四匹马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厉害？但愿神帮助我们用想象力来读启示录，不是胡思乱想的想象力，是被圣灵启示的想象。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今天是在末日，我们对这世界没有任何的期盼，但是我们对着我们的神，我们能够昂首顶胸的仰望我们的主，他的旨意必要成就。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绝对要记住，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悲剧的根源，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罪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太多神的儿女 轻忽自己生命中那些增进、那些嫉妒、那些贪心、那些瑕疵、那些一点点骄傲的小罪，却不知道这一些的罪要给我们自己，要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长远的伤害。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你会恨恶罪恶。你真的认识这个，你对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格外的感谢与珍惜。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就变成非常的自然，我们的感恩也变成非常的真诚。拨饼的时候不用人家再鼓励你感谢神赞美神，你都来不及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真的是瞎眼，多少的时候读你的话读了也读不懂，但是我们必须向你承认你好爱我们。圣灵保惠师真的可以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但愿当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看见这个世界的黑暗、罪恶的可怕的时候，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万有的主，你在掌权。也让我们从心里的深处恨恶罪恶，珍惜你赦罪之恩，更多的把你配得的感谢和赞美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